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感谢大家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学习创世纪的第一章。翻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看看创造的第四天。创造第四天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的14到19节，我为大家读一读。14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圣经有描述所有发光体的创造吗？这些星体呢，占据了我们周围广阔的空间。进化论一直在努力的解释，在宇宙中所有物体是如何自然演变出来的。所有探月之旅，太空卫星，所有绕轨道运行的设备，都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说明宇宙或其中的星体是怎么样演变的。这当然可以理解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演变嘛。在这里的第一章14到19节，圣经说是神创造了这一切。你们停下来想一想，不仅会大为吃惊，我几乎不知道该如何思想神的创造。或许最好的方式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当圣经说神在创造太阳和月亮的同时也创造了星星，那是在说神的大能。那简单的一句话看上去就像16节末尾的补充。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星星也是如此，几乎是神简单的把星星扔进了宇宙一样。这非常惊人呢，几乎不能理解啊。就像你们在学校学的，光速是每一秒钟186000英里，那就是一年呢，光要走60000亿英里。啊，光在一年走的距离是60000亿英里啊。现在我们思想一下神的能力。如果他创造了所有的天体和星星，那我们从今天早上开始算起，周日的早晨，闹钟在6点钟响了，等你真的起床的时候，假设是6点08分，那光速经过了地球，已经要往太阳系的边缘走了。但你6点41分坐下来要喝咖啡的时候，光速已经经过木星了。当我讲第二堂道的时候，大约是11点12分吧。那个时候呢，光速已经经过了冥王星。我们往前看看，一周结束的时候，你周五下午要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那一小束光已经要离开我们的太阳系了。直到你2003年11月要投票选举总统之前，你都不再想起那束小小的光了。等了那么久，那束光才到达了太阳最近的比邻星座， 也就是几颗恒星的汇合处。到了2010年，我们的小光束已经经过了20个星体，那太阳看起来就像一颗淡黄色的星星，消失在银河系的黑暗里了。想象一下吧，这一束光现在正朝向射手座跑去了，经过了这一段路程，它正迈向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到达我们的星系之前，这一束光要走32000年呐、速度是每年60000亿英里。不过等等啊，它还需要再走50000年才能够到达我们银河系的另外一边。当它到达的时候，它会经过1000亿颗星星。请记住，银河系只是一般大小的星系啊。据我们所知，宇宙中至少有500亿个星系，大部分是通过哈勃望远镜观测到的。我们的小光束还要以每年60000亿英里的速度，要走上80000年才能到达麦哲伦星云，也就是离银河系最近的星系，或者说是半星系。我们如果今天早上就走的话，要走未来的160000年，那束光以每秒18.6万英里的速度，仍然还需要走上180万年，才能到达仙女座星系的尾部。那时候我们才能用肉眼看到它。从那里看到银河系，你会看到一块模糊的椭圆形的图形，类似于我们在秋夜里看到的仙女座星系。顺便提一下，大家看到的大部分星星其实呢并不是星星，而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的多重星系。如果这束光多走几百万年，就会到达真正纯粹的空间。现在我们的小朋友要再走20万亿年才能到达我们所知道的宇宙的边缘。经过20万亿年，经过500亿个星系，这些星系包含1000亿颗星星。诗篇第8篇的3节说，这小小光速才看到神指头所做的功。约伯在约伯记第26章14节指出，看哪，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哇，这真是非常惊人。创世纪只说神也造了星星，就解释了这一切了。如果这只是神指头的工作，那他的膀臂又能做什么呢？人们常常问这个问题，光怎么能在6天以内就到达地球呢？如果我们的小光束要离开这里，需要花费成千上万年，难道遥远的星光来到地球就不需要花费成千上万年吗？难道光照到我们这里不需要成千上万年吗？首先呢，你可以把这个呢先记下来。神不只是在那里摆设星体，在这里摆放地球，神还可以即刻在这之间造出所有的光。光已经真实的存在着。根据创世纪的第3节，光在第1天被造。所以神唯一要做的就是决定把光放置在哪里而已。但是当我继续研究这个的时候，我真的倾向于认同一位科学家所说的，宇宙被造的时候，当时的光速比现在快100亿倍。一些科学家致力于证明这一点，因为现在的光速比以前已经变慢了，并且呢一直在减速。如果回到6000-7000年前，光的速度是现在的100亿倍。当你思想这一点呢，就会发现 只能通过两种方式来理解复杂的太阳系的起源。我不想讲的那么复杂啊，你观察双子星，星星绕着彼此旋转，星系又围绕着一个固体物质中心来旋转。你观察大量的星系，思考这些错综复杂之处的时候，完全让人难以置信啊。事实上，所有这些星星星系都不同寻常，它们像是带着某种指纹特征，像人类一样，每一颗星、每一组星、每一组双子星、每一个小星系和太阳系都带着神手指的印记，无与伦比。乔治·沃尔德，他是来自哈佛大学的，是诺贝尔生理学或者医学奖的得主，他也承认了这种困境。我引用他发表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话，他说，理性的观点是相信这一切是自然而成的，唯一可能的另一观点就是相信这一切源自一位超自然主宰的最基本的创造，没有第三个选择。他说的对的，你要么相信这一切自然发生，曾经什么都不存在，突然之间一切就自发形成了，或者呢，你相信这一切来自神超自然的创造。他说的对，没有其他的选择。沃尔德没有用理论来叙述，而是继续阐明他的观点。他说，一个人需要深思，要承认一个生物自然发生，就其艰难性而言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还是相信自然发生说。在他看来，整个宇宙里，几百亿的星系都是任意随机的自然产物，全都是从无到有的东西。这种学说认为呢，宇宙和其中所有的物质都是自发随机进化的结果，自发产生的细胞和自发产生的气体一同通过数亿年复杂的进化发展成为现在的宇宙。那一直以来我都在说，科学也一定可以证明进化是不可能的，任何自然发生学说都不可能成立，任何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都不可能出自于偶然。人从来没有观察到进化的过程，进化从来没有被证实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科学领域都有大量让人信服确凿无误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可是进化论绝对没有一丝的可能性。这些证据让所有进化论学者的观点都显得毫无理性，错漏百出。我下了很多的功夫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不断的阅读资料，现在我和大家分享的只是其中一点点。我已经研究了与此相关的每一种科学领域。过去呢，我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我读的越多呢，就越发现否定进化论的资讯就越多，最终得出的清晰结论就是这一切都源自于一位超自然神的超自然的创造。举例来说，我们从较小的层面来看，把焦点呢从奇妙辽阔的宇宙转向到最微小最复杂的生命上来，去氧核糖核酸 DNA， 这是我们过去说过的， DNA 是遗传代码，承载了每一种生物生命密码的物质。现在呢，我们就来讲一讲 DNA。 DNA 存在于每一个细胞当中，你明白这一点吗？是每一个细胞，为了让大家有所感受呢，只要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就会明白了。 你的身体是由100万亿左右的细胞组成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小条包含 DNA 的条带，它是线状体，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生物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有这样的遗传信息。人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有46条染色体，其中23条来自父亲，另外23条来自于母亲，一共46条。正是你父亲和母亲的基因组合让各自的23条染色体形成了独特的46条染色体，才决定了你的长相，你大部分的性格和你的能力。这段遗传讯息也完全准确地决定了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在你整整的一生当中应该如何运作。细胞当中染色体携带的密码开始起作用了。好，现在我们思考一下，细胞里有携带 DNA 的46条染色体，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有46个同样的 DNA 组成部分，我们就把它们展开来看。如果只以一个细胞为例，展开一条蜷缩着的DNA 条形，足足有7英尺长，非常之薄的，必须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够看见这个 DNA 条带。条带展开之后就有7英尺长，这只是你身体里100万亿细胞当中的一个，我们用肉眼是根本看不见它的细节。如果展开你身体中所有的 DNA 条带连在一起，它们的长度是地球到月亮距离的50万倍，这相当不可思议啊，对吧？如果所有密集的编码信息都用书写形式表达出来，那么仅仅你一个人的编码就有50个科罗拉多大峡谷那么长。诗篇第139篇的14节说，因我受造是奇妙可畏。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数据的话，我就给大家提供了一点，你可以深度的观测遥远复杂的宇宙，也可以近看人体最微小精细的细胞，你都能够看到一位智慧伟大的造物主的手。现在呢，我们再取一个中间值，我们已经看过最大和最小的领域了，再找一个不大不小的区，就是你的大脑。我不是想衡量你大脑的实际大小，而是看看大脑的基本情况。关于大脑呢，我们可以谈到的很多方面，有关大脑的研究啊，实在是惊人。你的大脑是由100万亿电子连接的，你能想象吗？100万亿10^14次方。事实上，你的大脑有很多电子连接，超过地面上所有电子设备的连接。然而，这个大脑和它100万亿电子的连接，竟能够装进一个阔特大的骨骼里面，并以10瓦的功率持续运作70年之久，它能量的来源呢，只是芝士汉堡和薯条了。成为一个进化论者，实在是愚蠢之极了，不是吗？关于大脑，我们就说到这里吧。唯一合理的观点呢，就是宇宙是神所造的，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力量，更加复杂，更加智慧。但是我们不用想象啊，也不用苦思冥想神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他已经将他的作为告诉我们了，圣经上面有记载了。我大量阅读了进化论科学家所写的资料，他们想解释 宇宙的形成过程，但这呢只是没有用又无望的一种尝试，我们不需要解释。六天里面神造了宇宙，并在其中的一天用星星、太阳和月亮充满了宇宙。好，现在我们回到经文，第一节是全面的介绍，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句总结性的宣告。我几周之前说过，在这句话中一切都划分好了。赫伯特·斯宾森，他于1903年去世的，他说过宇宙中可知的一切可以总结为五类：时间、力量、动作、空间、物质，一切都可以归入这五个范畴。圣经第一节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这样。起初指的是时间，神指的是力量，创造指的是行动，天指的是空间，地指的是物质。好，都包含在这一节里面了。第一节概括的说明，神造了天地，就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然后第二节开始描述神如何创造的，他用六天创造了万物。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的三节，描述了整个创造过程，这就是天地的由来，这就是天地被造的故事。第一天神造了物质，第一天他造了空间、时间、物质，第一天他造了一个混沌的生命无法生存的宇宙。然后根据创世纪第一章二到五节，神造了光，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因此第一天神创造了物质，接下来神用物质又创造了天地，神还造了光。第二天他分开了覆盖地面的水，将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六到八节说，在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天。第八节，神称空气为天，神留下一部分水在地上，把另一部分水转移到了天上。那具体转移到了哪里呢？我们不知道。无论那些水到了哪里，我们知道是天上的天，也就是所有天体存在的地方，就是神第四天所造的发光体。第三天我们注意到九到十三节的描述，他分开了旱地和水，造了海和陆地，然后大地生长出两大类植物，结果子的树木和结种子的菜蔬。因此第一天神创造了后来形成宇宙的物质，也造了光。第二天他造了将水分为上下的空间，也就是天。第三天他把旱地和水分开，聚集成海，也造了树木和菜蔬。这就到了第四天，我们把目光从地上转移到天上，神使一望无际的天空布满了发光体，这跟第一天是对应的。第一天神创造了光，第四天他造了传送光的天体，某些天体呢成了发光的天体。第二天他造了空气以下的水，这和第五天神造的鱼类相对应。第二天神也造了天上的天，相对应的就是第五天所造的空中的飞鸟。第三天神造了土地、菜蔬、树木，相对应的在第六天神造了以植物为生住在陆地上的人和动物。因此这是一种绝对的对应，第一天有了光， 相对应的第四天就有了光体，第二天有了空气以上的水，第五天有了水里的鱼和天上的鸟，第三天创造的陆地和植物对应着第六天的人和动物。所以六天的创造达到了奇妙的平衡，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奇妙的对应。我们来看第四天，十四节说神造了天体，第三节你读到神说要有光，然后看第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我想再次提醒大家，圣经不断重申这个话题，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整个创造的大功是以这个小短句开始的，就是神说。第三节、第六节、十一节、十四节、二十节、二十四节、二十六节、二十九节，神创造的模式和方法一直都是这样。神说什么什么，这里的意思就是没有过程，没有时间，时间对神的创造毫无影响。无论是几百万年、几十亿年还是几千年，对神的创造来说毫无影响。这不是神开始的某个过程，而是神完成的创造。神的话一出口，一切就存在了。我很久以前就说过，除了我们一直以来所称的神命定的创造，没有任何解经方式可以导出其他的结论。神一说话，事就成了。我今天早上给大家读了诗篇第33篇，现在呢，再读一遍6到9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这就是指所有的星星、月亮、太阳、彗星，还有其他存在的物质。这一切因为神的话就存在了。第九节，神说了话，事就这样成了。他命令一出，就永远立定。换句话说呢，出于神的就不会改变，没有变更，没有发展，也没有亏损。神说了，就这样成了。事实就是这样，神的话是万物存在，也使万物立定。什么月亮啊、太阳啊、星星啊、星系啊，数以百亿的星系，太空中的一切，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气体、所有的原子，神当初创造的这一切，如今呢，仍然是当初的样子。然而，造物的复杂性让我惊讶。你抬头看看天，会认为星星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吧？相对于地球，星星移动的是非常缓慢，所以从地球的角度来看，它们几乎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甚至于我们可以用这些星星作为参照物来制作地球运动的轨迹。因为星星看起来并没有移动啊，实际上它们一直在运动。太阳正把我们整个的太阳系绕着一个巨大的轨道，从宇宙的一头拉到另外一头。事实上，整个银河系也是围绕着巨大的轨道在运转。据科学家计算，银河系要花2亿2500万年才能够走完整个轨道的路程。其他的星体呢，都在相应的轨道上运转。这一切都让人觉得难以置信，这一切运动都是神起初设计的，神吩咐的，而这一切都出于神口中的一个简单的词罢了。然后神说要有什么什么，事就这样成了。就是这样啊。第十四节说要有光体，光体呢经常被称为发光体。第四节，光的目的是分开光暗， 神把光明和黑暗分开，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上，这就是一天了。因此在最开始神造光的时候，在有月亮之前，有星星太阳之前，就有了光，没有附着任何天体之前就有了光，是神造了光。光不是星星造的，也不是太阳造的，光是神造的，在天体上发出光亮而已。神说要有光，十八节说发光体，各样天体发光在天上，目的是分别明暗，这跟光被造要达到的目的一样。而我们在第一节可以看到光的被造，光的出现分别了昼夜，出现了黑夜和早晨，也就是第一个24小时的太阳日。现在同样的光，为着相同的目的，连接太阳、月亮、星星这些光体开始发光了，也是第16节中写到的内容。请再注意第14节，天上要有光体，因此我们知道神造光体的时候，这些光体要被放置在空气以下和空气以上的水之间，无论水去了哪里，天上的天都会在这些水之间。第四天光的创造产生一个重点，因为光已经存在。我想确保大家明白这一点。人们总是说，如果没有星星，没有太阳，没有月亮，那大地上就不可能有光照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星体都是光源。他们也说，如果没有了太阳，第三天就不可能有植物。那神怎么可以在第三天造植物呢？在第四天造太阳呢？因为对植物的生命起关键作用的光合作用，这离不开太阳啊。因此这就不符合逻辑了。许多评论者也因此轻视了经文，但他们呢，真是愚昧，也是微不足道的事情。第一天就有了光，哪里有光，哪里就有热量啊，哪里有光和热，哪里就会有光合作用。第三天，植物生存的必要条件已经存在了，因为光已经存在，并且照耀着万物。光并不是特别的和这些光体进行了连接，星星和太阳并不是光的创造者，神是光的创造者，他只是用这些星体来发散此前已经造成的光。因此神已经创造好的光跟第四天造好的天体连接在一起了。顺便提一提的是，我觉得这一点呢挺有意思的。伟大的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在他对创世纪的评论里面写了简短的一句话，唯一的区别是在分散之前就已经有光，但现在呢，光是从发光体照耀出来。他们这样做是顺服了神的命令。在任何太空旅行之前，约翰加尔文就已经明白了经文，如果他理解正确，光一直存在，只是后来跟这些天体连接在一起了。接下来我们看经文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段光体被造的经文从三个功能上定义了光体被造的目的。三个功能非常明显。第一个功能，第14节是分昼夜。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每个功能都是以起始句来开头的，要有什么什么。第一个功能是分开昼夜。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如果你再做一个简单的概要，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分开。 为了把两样物体分开，也为了注明区别，这两样物体必须已经存在的。黑暗已经存在，我们在第一节已经知道了，光也在第一天开始存在的，因此呢，光也已经存在，这就确定了没有太阳就有了白天，没有月亮星星就有了黑夜。而且呢，太阳并不是光的源头，因为在第四天之前已经有了三个白天三个黑夜了。但神创造了这些光，分派给他们分开的任务。从我们的角度看呢，太阳就是我们的光源了。白天太阳照射我们，晚上呢，我们只能看到发光的星星。那么这些发光体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分开白天和晚上，或者说是形成24小时的一天。第二个功能就是支配。第一个功能的目的是分开，第二个功能的目的是支配。接下来第14节说，可以出现了，意思是说第二个功能做记号，是什么样的记号呢？定节令、日子、年岁。这里的动词是可以，意思是让什么什么来服务。神创造这些发光体是用来服务的，用这些星体来做记号，其一般意义就是给地上的居民做记号。这是什么样的记号呢？圣经在这里指季节、日子、年岁的记号，也就是说这些天体呢会把年分为季节，也会把年和年分开，把时间分开，分成季节、日子和年岁。而因此呢，你就有了季节性的时间，也有了日历的时间啊，这是事实。大家都很清楚，是月亮定下了月份，通过月亮奇怪的运动轨迹，也产生了计算季节的规律。太阳也是如此啊，因为地球的地轴是倾斜的，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太阳离地球上各个地点的距离呢，也不一样。这样呢，就产生了季节。季节对于生命的复苏，对农作物的生长，对生物的兴盛，对人类福祉非常关键。神也设计了太阳和月亮一起来确定季节。神特别设计了太阳和月亮在一天里面做不同的工作，因为一天24小时是由日落到日落，或者由日出到日出，以及早上和晚上来决定的。一段时间中太阳照耀，下一段时间内呢，月亮和星星就照亮了夜晚。所以神在定太阳轨迹的时候，或者定地球围绕太阳的轨迹，或者月亮绕地球轨迹的时候，就决定了一天的时光。因此一天是由地球围绕地轴来决定的，24小时就是地球绕着地轴旋转一圈的时间。但是呢，也可以说年岁是由太阳决定的，因为自转的地球需要一整年才能够绕太阳一圈，也就是365天。因此神创造了太阳，它也支配着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正是这样的运转，我们白天晚上的时间才得以分开，并且随着月球的影响，我们才能决定季节和年岁。因此这些天体支配着我们的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该醒来了，什么时候要睡觉了，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不该吃。顺便提一下，是地球绕地轴自转，决定了我们的一天是24小时。是地球的自转，或者说月球绕地球转动，区分了不同的月份，并且是地球 围着太阳公转决定了年岁。你问问自己，一个星期的时间是由什么时候来决定的呢？没有什么天体能决定一个星期的长短。然而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都是按着星期生活的。你认为人们这样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宇宙的时间就是七天，因此日和年分别成了人类最短和最长的时间标尺。这样的标准是由太阳的运动同时和月亮每个月的运动变化来决定的。当然在日和年的标准以内，月亮和太阳也影响着季节的变化。所以首先这些发光体的目的是分开，第二个目的是支配，它们支配我们的生命。有人说这里神说的记号可能是其他的意思啊，谢谢这个意见，但是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么说。所以呢，我支持神在圣经所写的内容。人们说啊，这可能是指的是在陆地上通过星星来导航。我们用一些仪器观测，将北极星和其他的一些星星连了起来。甚至有人建议说，这可能是一个隐喻，暗指伯利恒之星，也就是神指示博士的星星。有些人看得很偏颇，还在星星里看到某些占星术的标志。这样看来呢，我们的文化真是陷进这些玩意儿里面了。他们居然认为有十二宫图，而且认为呢这些星星其实是神势力和力量，并且能带出极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生命的资讯。啊，那是异教，不合乎真理的，不合乎圣经，那是伪科学。说得好听一点呢是荒唐，说得难听一点他们是邪恶的。竟然有基督教教师说这些星体的存在是为了给人关照的。他们说啊，星座学也传达着福音的资讯，这是纯属捏造，这不符合圣经，这是胡说八道。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些记号的功能是定节令、日子、年岁，这样星体就支配着人类的生活，它们管控着人的生命和人类的前进步伐。第一个目的是分开，第二个是支配，那么第三个目的呢，就是阐明或者照明。照明这个词或许更加恰当一点。第十五节再次说到第三个范畴，用的是同一个短语，要发光在天上，普照在地上。光照明了大地，是分开、支配、照明。我很喜欢这三个表述，事就这样成了。这样的表述呢，含蓄而且深远。我几周之前提过，大爆炸理论实在是进化论者提出的荒谬的理论啊，有点会引人发笑。我说过曾经有过一次大爆炸，但不是进化论者说的气态的细胞性的爆炸。然而他们必须承认似乎有某种快速爆炸物在把宇宙啊向外推进，形成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呢拒绝大爆炸，同时看到神的话创造了充满天体的宇宙，这一切在一瞬间就出现了，事就这样成了。还记得第七节用的短语吗？事就这样成了。第九节，事就这样成了。十一节，事就这样成了。这个专业术语的意思就是永远成就了，意思是万物的创造有一个坚定不变已经成立的条件，这就是见证。我提过好几次，翁贝托·卡苏托是一个非基督徒，一位犹太的作家， 他从犹太人的角度阐述了创世纪，非常有借鉴的价值。我认为他的注释比我读过的任何书更加有帮助。他准确地从希伯来人的角度来理解圣经。他一再地说，这个短语意思呢，就是事情成就了，并且会保持这个状态直到宇宙结束。另一种表达就是某件事已经定好了。这再次否定了渐进的创造论。这种说法主张啊，神创造了一些启发进化的城市，而神创造也确定这一切造物的本相。这一点呢，十分坚定，已经成立，恰好符合之前我从诗篇第33篇9节读给大家听的经文，跟其他描述创造日的记载相似。现在呢，神的创造大功重复着，并且更进一步。第16节，神造了两个大光，神在进一步的雕琢他的创造，大的光管理白昼，小的光管理黑夜。他又造了众星，神所爱的人们呐，我再次提醒大家，这一句话呢，在强调神的创造，这是对神创造坚定不移的肯定。他的创造不是一个拖延的过程，他造了两个大光，就是支配我们生活的太阳和月亮。诗篇第8篇第3节，作者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神是创造主，神是造物主。诗篇第136篇5到9节用这样的话语来赞美神，称颂呢用智慧造天的，称颂呢铺地在水以上的，意思呢就是主曾经把水和大地分开，称颂呢造成大光的。诗篇第136篇和创世纪第一章16节用的词一样，他说他造日头管白昼，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诗篇第136篇的5到9节确认神创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理白天，小的和星星一起管理黑夜。我们看看管白昼的大光，这大光呢就是太阳，太阳管理白昼。第18节，管理白昼就是太阳的功能。说到这里呢，我想在这里停顿一下，我们不是在讲人的表象。那些古代部落崇拜太阳神，埃及人崇拜太阳神，他们崇拜月亮男神和女神。那些诡异的异教偶像崇拜观念，认为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是人类的统治者，认为呢这些星体是管理人生命的神明。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古代巴比伦的记载把太阳、月亮和星星视作神，赋予他们性格、智慧和意志。奇怪的是，甚至有一些犹太拉比都相信这些。有比这些异端所影响的拉比传说啊，把发光体呢视作有性格的力量，这些天体呢能跟造物主沟通。甚至有一些犹太人也参与了敬拜太阳、月亮。如果你读到以西结书第8章，就会找到这样的例证。以色列人在神的殿里敬拜太阳，所有这些偶像崇拜，所有这些传说都是旧约所排除的，因为他们只是被造物啊。天上发光的被造物位于地球以上，管理白昼与黑夜， 因此他们控制着地球生命的生活模式。就像呢，我之前说的，这些星体起着支配作用。太阳呢，主要管理白天。第十六节描述了小光，也就是月亮，就像太阳管理白天那样，它是管理着黑夜。月亮的功能主要是照亮黑夜，因此在跟我们述说着黑暗中的生命。神也同样造了星星，哇，这实在是惊人。神也造了众星，就是这样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一出的语言是简洁到了令人惊讶。也许大家不愿意提起这一点，人类花在探索月球上的金额呀，达到了20万亿美金，是20万亿美金啊。这其中人想弄明白的一件事，就是月球到底是怎么进化的，这就是探月的主要目的。可是到目前为止，在探月方面已经花费了20万亿美金，却没有获得任何月球是如何进化的资讯。因为月球根本就没有进化过嘛，进化论是毫无线索。人类连月球怎么进化都无法解释，那怎么解释我们的太阳系是如何进化的呢？还有我们的银河系又是如何进化的呢？还有其他的一切宇宙物质呢？还有一种理论称啊，行星的形成是源自一颗星星。但是那颗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怎么来的呢？经由太阳而来，通过太阳磁场，那颗星就出现了。那太阳又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就只字不提。星星从哪里来的，他们也不说。这些星体的轨道如何形成的，他们当然不说了，只说星星从太阳而来，太阳的磁场使得一部分物质脱落了之后就单独成型了。然后那些物质就开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太阳系。更受欢迎的说法是，我们的太阳系呢，是一团旋转的气体、灰尘和颗粒形成的。可他们并没有说那些个气体、灰尘和颗粒又是从哪里来的，也没有提到这种说法的真实性。那么总共加起来，所有行星有63个月亮，在太阳系里我们的行星一共有63个月亮。那么可以说，太阳系里的行星以及63个月亮都是从同样的物质进化而来的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说，它们是相同的物质，有相似之处，对吗？可前提是这些天体的来源要相同啊。但实际上这些天体的材料并不相同，它们显示的是一位原创造主的痕迹。请仔细听啊，因为组成太阳大约 98% 的物质是氢和氦。如果太阳系是从太阳落下来的物质造成的，那么地球啊、火星啊、金星啊、水星啊，都应该有相似的成分咯。可相反，太阳 98% 的成分是氢和氦，但是这些行星含有的氢和氦呢，少于 1%。 没有任何的自然过程会产生星星，这些星星燃烧的程度是太阳的几十万倍。没有任何解释可以说明啊，这些星系是如何与数百亿颗星星同时形成的呢？正因为这样，第十六节神创造一切的记载才如此的有说服力。 神创造了万物。 C.S. Lewis 用他无与伦比富有洞察力的眼光讨论了太阳系进化的逻辑问题。我引用 Lewis 的话，他说，如果太阳系是由星体的偶然相撞产生的，那么这个地球上有机生命的产生也是偶然的，整个人类的进化也就是偶然的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思想也不是偶发事件而已，是原子运动偶然的副产品。而这对唯物主义者和某些天文学家的思想来说也适用，如同对任何其他人的思想一样。但如果他们的思想只不过是偶发事件的副产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们是对的呢？路易斯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去相信一个偶然事件所能给予所有其他偶然事件正确的解释。路易斯开始写《神迹》一本书，神迹出自神的手。以下这段话呢，引自《神迹》这本书。他说，如果思想是非理性的结果，那么任何一个思想都没有价值。那么很明显，如果整个人类思想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理性，都是非理性的结果，那么人类所有的思想同样都毫无价值。因此，任何一种鼓吹人类思想是非理性结果的宇宙论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任何可称之为证据的东西来证明任何事物，都只不过是废话。而进化论正是这样的理论，这也是进化论的普遍观念。路易斯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不是吗？当你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看宇宙，你发现这并不是宇宙经历几十亿年的痕迹，反而相当年轻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太阳和其他星系的能量来源于核聚变。而进化论者却说，这些星体的能量来源是某些进化的核聚变。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会产生亚原子力，又叫做中微子。1960年代 Raymond Davis 做了一个侦测中微子的实验。戴维斯总结说，其中极少数测试到的中微子的情况不能视为对太阳中微子流的测量结果，因为背后有许多不确定的效应存在，始终还有一条底线。进化论者说，如果核聚变制造了太阳和星星，那么人们就能够找到中微子啊。但是人们并没有找到。最近呢，有研究发现太阳在震荡。透过研究这些震荡的本质，科学家得以更加认识太阳内部的情况。就像研究地震波，我们就能够了解地球的内部情况。这些研究显示，太阳的中央温度太低，不足以产生核聚变。数据计算结果也显示，如果按照恒星演化的假定，太阳是由一个气体云的收缩而产生，太阳的中心永远不可能达到引发核燃烧的温度。没有任何解释，太阳是从哪里获取能量的，进化论者不知道。但是透过了观察，就能够发现有趣的一点，太阳在收缩，或者说 在萎缩。现在呢，有一些进化论者提议说，哎呀，太阳呢其实也很年轻的。有一个作者说，太阳最多只存在了几千年。不只是太阳啊，月亮也如此，向人们展现出一个年轻的宇宙。以月球现在绕地球转动的速度，那么月亮正在逐渐的远离地球。我们知道月亮运行的速度有多快，如果地球和月球已经存在了45000亿年，那么月亮呢早就淡出人类的视线了。事实就是如此啊。太阳系存在的唯一解释就是圣经。让我们回到第16节。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神呢揭示了光的三个目的，就是分开、支配和照明，只是顺序呢正好反过来了。普照在地上就是照明，管理大地，分别昼夜，那就是支配。第三，就是把光暗分开。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神造了这一切的。诗篇的作者说得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没有其他的解释了。然后第18节圣经说，神看着是好的。神竟然说什么意思呢？我告诉过大家这个短语的含义。在陆地和海洋分开之后，第10节使用过这个短语。树木和菜蔬出现后，第12节也用了这个短语。在这里呢，又一次用到了它，意思是一切已经预备好了，可供居住了。啊，是好的，就是预备好了，可以供人居住的意思。最后呢，终于到了这一刻，一切都预备好了，可以供人居住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第5天，神开始创造一切的活物，天空的鸟，海里的鱼，然后要在第6天创造了走兽和人类。可供居住，没有死亡，因此不需要任何的变异，因为没有死亡啊，所以呢，也不会有自然选择。没有死亡，没有缺陷，没有变异，也没有进化。死亡在创世纪第3章中才出现。因此呢，这时候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按照神创造的本相存留着。这是在6000-7000年以前的事。我很喜欢圣经总是用第19节这样的表述。有晚上，有早晨，是第4日。啊，希望大家都明白神的创造都是以24小时来记录的。第5节，有晚上，有早晨，头一日。第8节，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13节，有晚上，有早晨，第三天。我们刚刚读到第19节、23节也有同样的表述，有晚上，有早晨，第5天。第31节，有晚上，有早晨，第6天。然后呢，2章1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7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这就是神的创造。我想在今天结束的时候，请大家再次看诗篇第8篇，我们今天以此为结束。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诗人呢从自身的渺小向宇宙观看，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看到了天的创造有多么的辽阔，然后呢他看到了最微小的层面，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知道在诗篇作者的时代，对于宇宙呢，他们不像今天的我们那样了解，却依然对神的创造感到震惊。因为创造了宇宙的神竟然关心他们这样渺小的人类，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指的是人类，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是神创造的顶峰，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就是神完成创造大功之后的画面。神让我们读到有关他创造的记载，好让我们用诗篇第八篇那样的语言来赞美他。而进化论者呢？进化论者抢夺神的荣耀，抢夺神的威严，然而他们应该俯伏在地敬拜主。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奇妙中的奇妙，你竟然关心我们，甚至深爱我们，差派了救主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带进你永恒的荣耀中。哦，主啊，我们的主啊，诗人如何开始也如何结束，他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就是对创世纪第一章的正确回应。我们不质疑，不争论，也不辩论，不把科学变成某一种注释学去曲解圣经，但是我们要俯伏在地上，跟诗篇的作者一样呼求你大有威严的名。我们的主啊，宇宙的主宰，你竟顾念我，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神顾念我们，他认识你我，你的受造是奇妙可畏，你的 DNA 全部排列在一起，长度会是地月距离的50万倍。神知道这样的 DNA 会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你，他知道你身体内部万亿细胞蕴含的所有密码，神了解你的一切，你的身体彰显出神极大的荣耀，这样的荣耀一点都不亚于广阔宇宙所彰显出来的神的荣耀。你随处一看就可以发现他的荣耀，任何不出于真实生命的敬拜就是对于神的侮辱，最后呢，只有永远堕入地狱。天父啊，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这样清晰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和智慧。我们观看你的创造，就是你手所造的一切，我们的心再次被震撼了。无论观看最微小的有机组织，还是无限广阔的太空，我们不仅畏惧你创造的大能，而且也因你顾念我们的大爱被深深的震撼。你愿意我们有永生，当我们恨恶你、叛逆你、得罪你、不顺服你的时候， 可你依然爱我们，饶恕我们，差派你的儿子来为我们而死，祝福你的百姓，我们赞美你。我们实在要像诗篇作者一样说，我们的主啊，你的名何其美。我们感谢您按照您的形象造了我们，并且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跟您有永恒的关系。唯有耶稣基督配得一切颂赞和荣耀。祷告奉主的名。好，我们一起说阿们。对于那些没有接受基督的人们，愿主圣灵现在就赐给他们生命，吸引他们回到你的面前，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您。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